困境并非绝境，
柳暗花明，人生放光明。各位听众大家好，欢迎收听柳暗花明节目，我是主持人思琪。今天呢，同样是跟大家分享法轮功学员的修炼故事。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故事的题目是那段父母不在身边的日子，讲的是大陆法轮功学员的女女艺艺的人生经历，都已经是18年前的事了。嗰陣時，藝藝正處於人生嘅轉折點。咩人生嘅轉折點呢？就係要面臨高考，即係高中畢業，準備考大學啦。咁係最後嗰半年，好緊張啊！咁藝藝嘅父母呢，當時呢就唔喺身邊喎。點解呢？原因就係因為佢嘅父母係練法輪功，被非法關押喺看守所。但是艺艺冇抱怨，佢坚持乐观咁面对一切，因为艺艺佢都想大家知道练法轮功嘅女女系点样优秀，系点样 number one。当时咧，艺艺系学艺术嘅，佢咧就想报考外省嘅重点工艺学院啊。咁文化课同埋嗰个艺术科嘅要求都好高噶。咁对艺艺嚟讲系难度好大，艺艺嘅老师就劝艺艺考个师范就得啦，咁样稳阵啲。艺艺话佢想搏一搏，佢准备报考嘅工艺学院专业科咧系要求好高嘅，除咗基础课之外咧，仲要画一张客厅嘅效果图，呢个系以前艺艺冇接触过嘅，仲有半个月就要考试啦。必须在这个时间里面熟练地掌握，艺艺就在这里想了，怎样才可以表达到自己的设计呢？用什么材料呢？才可以准确而干净利索地去表达出来呢？突然之间，他的脑海显现着透明水色加水彩，这个透明水色的水彩呢是很难控制的，艺艺决定试一试。艺艺在度谂点样先可以表达到。经过一番嘅设计决定之后咧，艺艺咧就决定用呢种方法嚟画地板砖，而且米色嘅，唔用画笔，亦都唔用画笔，用老式嘅废胶卷皮嚟画。冇谂到调色嘅时候，麻烦就嚟啦，颜色好难调，唔系整污糟咗，就系好生硬。神奇的是，在个脑里面又显现出三种颜色的混合，艺艺就跟着这种感觉就真的调出来了，非常淡雅的淡米色。就这样，艺艺开始不断地巩固地练习，每日三餐只是吃面包，从早画到晚，不停地裱画上色。半个月之后画了100多张的稿，到最后他可以很纯熟地画每一张画，用最短的时间画出最出色的效果图。考试那天，艺艺只是用了40多分钟就画完了一张自己有史以来最满意的画面，亦都是最 top 的画面。当时几个监考的老师纷纷过来围观，问艺艺是哪个学校的，赞叹画得好好。艺艺环顾考场的四周，其他考生呢还在紧张地画着画。后来在梦里面，艺艺又听到有人告诉他他的名次，现实中就是那个名次了。老师叫艺艺接着下来一定要将文化课考好。有一天，学校通知交水费，那阵时每个班都有纯正水，每人交20元。艺艺就同班主任反映，如果佢唔饮嗰啲水，可唔可以唔交水费？班主任话全班都要交费，不过你唔使，而且你又可以饮水，并且关心咁问 你是不是有什么难处啊？艺艺听老师这样说很感动，决定将实情告诉老师。那艺艺将实情告诉老师之后，老师有什么反应呢？我们休息一阵，回来跟大家分享。
非绝境，
柳暗花明，人生放光明。欢迎翻柳暗花明节目， 上一节咧，我哋提到法轮功学员嘅女艺艺，因为父母咧被非法关押喺监狱，咁佢自己咧就面临高考啊，即系人一生嚟讲系比较重要嘅转折点嚟噶啦。咁咧就系、是、面对高考好紧张，佢只能够系自己照顾自己，而佢考嘅系艺术类啊，艺术类咧要求艺术即系专科同文化课要求都要考嘅。艺艺咧就凭住一个念头，佢要让大家都睇到练法轮功嘅女女系 number one 嘅，因为佢父母系法轮功学员，系做好人嘅，所以佢都相信佢个女女咧应该都系好人嚟嘅，系好 top 嘅，所以咧佢就努力去练习画画啦。结果佢嘅艺术科即系专科系考到好好嘅。咁跟住落嚟咧就系、是、文化课嘅考试啦。咁佢又系点样去克服，点样去温习考试嘅呢？原来除咗系有学习嘅压力之外，咁艺艺咧仲面临另外一个压力嘅，就系生活嘅费嘅问题啦。要交饮水嘅费用嘅时候咧，艺艺就同老师讲话佢想唔饮嗰啲矿泉水，可唔可以唔交？后屘老师话佢可以唔交，但系可以饮水。咁艺艺咧就想将自己嘅情况同老师讲。艺艺同老师讲，佢嘅父母因为练法轮功都被关押咗，佢唔知道佢哋咩时候翻嚟，所以佢想节省啲钱。艺艺唔知道老师听到呢个事会有咩表情，因为当时唔明真相嘅老师喺课堂上都抹黑过法轮功，冇谂到老师叹咗口气，从袋入边攞出50元。塞俾艺艺，同艺艺讲，佢妈妈都系练法轮功嘅，佢明白咩回事，佢叫艺艺一定要收低呢50元，照顾好自己。听老师咁讲，艺艺忍唔住流咗眼泪，多谢老师，并且摇头唔要呢啲钱。老师坚持要艺艺一定要收，并且叮嘱佢唔好将自己屋企呢啲事同其他老师讲。就匆匆离开啦。即使而家过咗好多年，艺艺仍然都记得呢位善良嘅老师。喺文化课考试嗰日，其他嘅父母都去考场陪住自己嘅仔女，艺艺咧系独自一个人上考场，而系坚强乐观咁谂，佢已经长大，唔需要人哋陪。喺考场上，佢发挥奇佳。连附加题佢都答咗，而且思路清晰开阔。后尾评估分嘅考试答案落咗嚟，艺艺好震惊，因为系文科题，文字表达好多。艺艺嘅答案思路、文字嘅表述同正确嘅答案相差冇几多个字。如果唔系高考，佢仲以为自己系照抄答案添。艺艺知道。这一切都不是偶然的，冥冥之中是有神助。有一天在梦里面，艺艺来到一间房间，满屋挂的都是古代的红色状元服。醒来之后，他明白了自己一定可以考中。考完后的某一天，艺艺被通知可以去探望父母。当时他的父母已经被非法关押了差不多半年了。艺艺是独生女，一直生活在父母的宠爱入边。呢半年因为高考无暇顾及呢啲，而今独自面对空荡荡的家，佢似乎感到有啲孤独、难过。心入边谂，见到妈妈，一定喺妈妈面前哭个痛快。但系当佢见到妈妈嗰阵，心情反而变得平静。艺艺话俾佢妈妈听。佢高考考得好好，就喺佢妈妈快要离开翻监仓嘅时候咧，艺艺突然之间流咗眼泪。妈妈以为艺艺一定系受咗好多委屈，冇谂到艺艺咁样讲：妈妈，我好挂住你哋，但系你哋知唔知道我为你哋感到骄傲？艺艺自己都冇谂到会讲出咁样嘅说话。
妈妈流住眼泪，开心咁讲：
阿女真是长大了。就在艺艺差不多开学去大学报到的时候呢，她的父母奇迹般地释放了回来，负责他们住那一区的警察送艺艺的妈妈回来的时候，对艺艺妈妈他们说，你们这些练法轮功的在里面关注，你们的仔女反而考上了大学，而且是重点添，真是跟你们争气啊。妈妈自豪地说，那当然啦，练法轮功的仔女都是有福报的嘛。父母的朋友同事见面都说，没想到你们这样的遭遇，不单止没影响到仔女的学业，反而还考得这么好的大学。
法轮大法以宇宙的特性真善忍的标准教人做好人，打不还手，骂不还口，以人为善。艺艺的父母呢都修炼法轮大法，艺艺都支持他的父母，所以他会有福报。同时呢告诉我们一个千古不变的定律，天道无亲，常与善人，积善之家有余庆。
父母决定不办酒席，不收礼。一个星期之后呢，就带着艺艺在千里之外的大学报到去了。回想那段父母不在自己身边的日子，艺艺时刻都感到师父一直在这里默默地保护着他，感恩师父的伟大和慈悲，感谢师父给予艺艺人生的福报。从艺艺这段经历，我们明白乐观地面对苦难吃苦并非是坏事，苦难可以磨练一个人的意志，使他的内心变得坚强，能够成大事。但是在苦难当中有乐观的心态，心中必然有信仰的精神力量来支持。这个故事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了，我们休息一阵回来和大家分享另外一个法轮功学员的故事，包甲染病，法轮功学员安然无恙，转头回来和大家分享。
Me.
困境并非绝境，
柳暗花明，人生放光明。欢迎翻翻柳暗花明节目。上一次咧，我哋同大家分享咗法轮功学员嘅仔女咧，因为父母被非法关押，但系仍然咧可以乐观面对困难，终于系考上咗自己满意嘅心仪嘅重点大学噶。咁而家咧，同样系分享法轮功学员嘅故事，题目系包甲染病，法轮功学员安然无恙。听到包甲，听众朋友会谂到喺篮球运动入边，两个防守运动员针对另一个球员进行进攻或者是防守，咁呢种系叫做双人包夹，英文系叫 double team，
系一种 man to man 人盯人嘅战术。
咁法轮功学员喺监狱入边都冇得任何嘅自由啦，咁同篮球运动嘅包夹有咩关系呢？系完全冇关系嘅。咁呢度嘅包夹咧，系指监狱入边嘅犯人。喺中国内地嘅监狱入边咧，为咗时刻可以监视、剥夺法轮功学员瞓觉、练功、学法等嘅权利，或者系喺度惩罚住法轮功学员，用酷刑折磨住法轮功学员嘅时候咧，嗰啲狱警咧就会叫同监仓嘅其他犯人做包夹啦，用两个犯人人盯人咁盯住法轮功学员。比如叫法轮功学员24小时坐喺张矮凳上，唔准喐，唔俾瞓觉。如果眼皮稍微合上，跌咗落嚟，嗰啲包夹咧就会拳脚相加噶啦，或者系泼啲冷水俾法轮功学员。如果一合埋眼睛，就一拳打过嚟噶啦。嗰啲包夹咧对法轮功学员表现得越狠毒，咁就会越得到奖励，甚至以简刑作为引诱嘅。所以好多包夹呢，佢係为咗自己呢，佢係好狠心，落手好重，好狠毒。
素有湖北南大门之称嘅赤壁市，位于中国湖北省东南部，距离武汉大约100公里左右，係处于湖南同埋湖北两省交界。一听到赤壁，好多华人朋友可能都会联想到《三国演义》的赤壁之战。没错，东汉建安13年，即是公元的208年，刘备和孙权联合大破曹操的赤壁古战场，就是在这个市里面了。赤壁市呢是县级市，是属于咸宁市管辖的。
2019年年底到2020年初，中共病毒武汉肺炎爆发，因为中共刻意掩盖，距离武汉市非常接近的赤壁市，由于没有任何的防备，不少人就感染了中共病毒了。不过中共官方只是报道确诊200多人而已，实际感染是远远超于这个数字。但是在赤壁市就有这样几个因为修炼法轮大法，或者是因为诚心地念法轮大法好、真善忍好而安然无恙的。在2019年，赤壁市有一位老年的法轮功学员，我们称她为陈女士啦。在跟百姓讲真相的途中呢，就被不明真相的人呢诬告，被中共秘密非法判刑了1年。劫持到武汉市女子监狱迫害。中共病毒在武汉爆发期间，女子监狱有很多人确诊了武肺，整个女子监狱所有人都被转移到宾馆隔离。法轮功学员陈女士和另外两个包夹亦都被关在一个房间隔离，是同一个房间隔离。冇几耐咧，其中一个包夹就确诊咗武肺啦。咁陈女士同另外一个包夹咧就继续隔离啦。几日之后咧，那个包夹咧亦都系确诊咗武肺，但系法轮功学员阿陈女士咧就安然无恙。 后来中共的狱方又派了两名冇感染冇肺的包夹来到了陈女士的房间，继续是迫害陈女士的。过了几日之后呢，这两名包夹呢又相继被确诊染了冇肺了，而陈女士呢依然是安然无恙。这件事在监狱里面引起很大的震动，他们都觉得法轮功学员可以一次一次地不被感染，绝对不是一般，不可以再参与迫害法轮功了。所以中共狱方呢有安排另外两个包夹人员来看住这个陈女士，但是他们就不敢对法轮功学员迫害了，亦都唔敢讲一啲对法轮功不敬嘅说话啦。咁佢哋两个呢就冇感染武汉肺炎喎。古人都相信瘟疫系有眼睛嘅，法轮功学员系修佛之人，瘟神点会靠近呢？而迫害法轮功嘅人就系迫害修炼人，古代都知道迫害修炼人系落地狱嘅大罪，所以演绎亦都系情理之中啦。这节的时间也差不多了，我们先休息一阵，回来再跟大家分享在武汉爆发肺炎的时候呢，赤壁市感染武汉肺炎的情况。
困境并非绝境，
柳暗花明，人生放光明。欢迎翻翻柳暗花明节目。上一节咧，我哋提到喺武汉爆发瘟疫嘅时候咧，系离武汉好近嘅一个市叫赤壁市，喺监狱入边咧，好多人感染咗武汉肺炎，但系法轮功学员咧就安然无恙嘅。喺武汉肺炎爆发嗰阵时咧，喺赤壁市嘅法轮功学员阿李女士同埋丈夫咧，就陪患有肺气肿嘅哥哥去武汉肺科医院住院治疗嘅。陪咗一段时间之后，佢哋发现医院嘅人咧都戴咗口罩，佢哋两个就谂住去买啦，但系已经冇得卖啦，买唔到。而呢个时候咧，武汉肺科医院咧已经系被定性为武汉肺炎嘅定点医院，即系专门收留武肺嘅医院啦，即系专门收留得咗武汉肺炎嘅医院啦。不过他们两个对此一无所知，因为中共是封锁消息的嘛，是不会公布，所以他们不知道。后来李女士的哥哥和其他染疫者分开，李女士的丈夫由于中共的信息封锁，他什么都不知道，他都不知道为什么要分病房。在夜晚呢，他还去了疫区病房门口的床上休息。李女士夫妻两个在没有任何保护的情况下去疫区病房的洗手间，当时医生还不敢跟他们讲出瘟疫的实情，只是很委婉地告诉他们，你们先带你哥哥回家吧，他的病也不是一下子可以医得好的，不要说肺气肿医不好，再染上其他病。医生欲言又止，似乎有什么隐瞒。大家在网上都看到了，武汉的医生护士呢当时是很绝望，在那里哭的。当时的情况呢是很紧张很严重的。不过由于封锁呢，他们两个呢都不知道那个情况去到哪里。听了医生这样说，法轮功学员李女士和丈夫呢就带了哥哥呢就回赤壁了，咁就喺屋企隔离。李女士咧，由于喺武汉医院陪床，长时间都冇练功，所以佢翻到屋企都出现咗呕吐、腹泻同埋咳嗽、全身发冷咁嘅症状。不过佢练咗几次第三套功法之后，所有症状就消失咗啦。而李女士嘅丈夫咧，亦都系出现咗呼吸不畅嘅症状。咁李女士就叫唔修炼嘅丈夫诚心咁敬念法轮大法好、真善忍好、九字真言。冇几耐呢，李女士嘅丈夫都神奇康复咗啦。而今佢哋两个讲起当时喺医院嘅情况，佢哋两个都话諗起都驚啦。另一位赤壁市嘅法轮功学员成成嘅弟弟、弟媳同埋侄仔一家，三口都喺中共迫害法轮功之前呢曾经学过法轮功嘅。但是在1999年中共迫害法轮功之后，他们因为怕中共就放弃了修炼了。这一次一家三口全部都感染了中共病毒，成成的弟弟还去了咸宁市医院，成成的弟弟在咸宁市还上了十几日的呼吸机，按常理来说呢已经是没有生还希望的了。那成成呢就叫弟弟一家三口都诚心咁敬念法轮大法好、真善忍好、九字真言，结果三个人都全部神奇康复咗。喺中国传统文化入边，讲瘟疫咧系上天淘汰坏人，淘汰一啲唔信神嘅人，系地球自我净化嘅一种表现。法轮大法教人以真善忍宇宙特性为准则，提升人类嘅道德。是在末法之时挽救人类免于被上天淘汰。但是中共恶党建政以来发动了政治运动迫害人民，现在又迫害法轮功21年，已经被上天定为淘汰。 在天灭中共之时，希望善良的民众都可以早日清醒，退出曾经加入的党团队组织，同时诚心敬念法轮大法好、真善忍好，这样就可以避过瘟疫劫难，走向美好的未来。今次的柳暗花明节目的时间又到了，感谢你的收听，我们下次再见。
重生。